律法是为孩童预备的。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到九节中，我们读到旧约律法是死和定罪的执事，那些听起来像是神想要做的事吗？神想要叫我们死吗？他想要让我们感到被定罪吗？那从未曾是神的意图。在罗马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中，我们读到，通过律法我们认识了罪，叫普世的人有罪恶感，好塞住个人的口在神的面前。律法是我们知罪并且在神的面前感到内疚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说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律法确实给了罪权势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诸般的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罗马书七章八到十一节。罪产生负面的结果，律法带来负面的影响。律法使我们对我们的罪有了知识，并使我们对于如何能够接近神感到无望。神并不想给予我们全部罪的知识，但因他没有显露他对罪的愤怒，人们合理化他们的罪，他们不明白罪是致命的，反而拥抱他，他们完全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，为此撒旦掌控着人类。在耶稣来到地上之前，神必须采取某种暂时性措施来限制罪的增长，控制和毁坏人类。因着罪恶增多，他赐下律法，但这只是在耶稣来地上之前的暂时性做法。神并非真的想要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堕落，然而他必须使用律法来遏制罪，因为人已经受欺骗，以为罪是可以被接受的。没有律法的另一个负面影响，是神没有完全的审判罪。闪电不是在每一次人犯罪时都击杀人，因着犯罪看似没有什么严重后果，人心里想，我知道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，所以新年我下定决心不再打老婆，不再喝酒。他们想改善自己的生命，开始依靠自己的良善。那时他们说，我还蛮不错的，现在我真的是太好了，我想我够资格上天堂。他们没有想到罪的严重性仍然在他们的生命中。今日我们听到相同的事，人们说，一位慈爱的神怎么会让人下地狱呢？神会接纳所有的人，无论他们是穆斯林、印教徒、佛教徒或是其他人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他们尽力而为，神都会接纳他们。那不是真理，那是欺骗。没有律法，人类开始想，只要你尽力而为，神都会接纳你。因着神并未惩罚罪，他们不明白罪是致命的，因此借着赐下律法，神开始显露他对罪的真实愤怒。神赐下律法的意图极为类似孩童训练，你不能是一个两岁的孩子顺服，接着告诉他，你看强尼，你不应该拿你妹妹玩具的理由是因神说我们应该分享，神说我们应该给予，并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 所以每一次你拿妹妹的玩具，实际上就是偷她的东西，就是顺服魔鬼。每一次你顺服魔鬼，就是给他机会进入你的生命，你正在学习魔鬼的伎俩。如果你继续按照他的方式，当你20岁时，你就准备被解雇和婚姻破碎，你会遭遇所有的这些问题，你将会一事无成。如果你开始用如此的方式向一个两岁大的孩子说明某件事，他只会盯着你看，他不明白所有那些复杂的想法，他不了解神，不了解魔鬼，也不知道要抵挡魔鬼，他不明白邪灵，他完全毫无概念，那么你会做什么呢？一些人就会说，我会把那些问题留到他们年纪够大能理解的时候。哎，如果你等那么久，你会有麻烦。神给了我们一个暂时性的做法，处理孩童的不良行为，圣经称它为管教的杖，但大部分的人称它为打屁股或是挨打。你能够成功的是一个两岁大的孩子顺服。接着说，你可能不知道关于神或魔鬼的任何事，但如果你再做相同的事，你就会被打屁股。这孩子可能不知道魔鬼是谁，但下一次魔鬼说偷那个玩具或打那个小孩，他会说不，他会抵挡魔鬼。你能够是他因为害怕受惩罚而抵挡罪，并遵守一个圣洁的标准，尽管他不知道罪是什么，或者魔鬼是谁，你能够让他害怕管教的杖。我向你保证，这会使他顺从。在一个暂时性的基础上，管教的杖是有益且有用的。然而从长期来看，如果那是驱使人过圣洁生活的唯一动机，就是有害的。对成年人的生活来说，惧怕被打屁股不是合适的动机，那是我们在孩童尚未能理解之前使用的暂时性方法。当我还小时，我的母亲常告诉我，过马路之前要先看两边的车道，如果我没有先看两边的车道就过马路，无论是否有车辆过来，我都会被打屁股。在那样的年纪，我能够明白，我若往一辆车前跑去会被打屁股，但我不害怕被车子撞，因我还无法联想到那样的后果。我害怕的是被打屁股，因我能联想到那件事。这种害怕使我每当过马路时会先看两边的车道。如今我已经成年，如果我过马路没有看两边的车道，当我过到马路的另一边，就在那里开始颤抖地说，哎呀，请不要告诉我母亲，任何人都不要告诉他我做了什么，如果他发现，他会打我屁股。想象一下，那将会是怎样的光景。你一定会想，我是个奇怪的人。你会注视着我，对我说，你有毛病。过马路前看两边车道的真正原因，不是因你母亲会打你屁股，而是你若不如此做，迟早一定会被车撞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不再活在我母亲的管制之下。如果我不看两边的车道，我的母亲也不会打我屁股。但为了保全我的生命，看两边的车道仍然是明智之举。不过，除非等到我长大到足以理解管教的杖是用来限制我，使我避免做错事，那正是为何神赐下律法， 它只是一个暂时性做法，要指向永久的解决之法。旧约时代的人没有重生，他们无法像我们一般领受启示性的知识。然而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、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哥林多前书2:14。旧约时代的人无法领会属灵的事，所以神赐下一个他们能够明白的有形限制。他们认为，罪并不是真的那么不好，所以神说，你们如此认为吗？你们做这件事在安息日时才，我就让你们被石头打死。突然之间，他们开始了解，神不喜欢他们过去在安息日的生活方式。神说，如果你们不十一奉献，就要受咒诅。然后人们说，我想神要我们十一奉献。神说，凡杀人的就必被杀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他们的罪是何等的严重，有了新的理解。当神开始对罪显出他的愤怒，突然之间，人们明白，他们过去认为对错完全是错误的。他们的良心被玷污且麻木，所以神必须帮助他们了解真正的是非对错。律法使他们的良心重新恢复过来。律法的正确使用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由未来已先。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。加拉太书3:23。长久以来，人们相信可以依靠自己得救。他们认为，我是相当不错的人，我一直都没有做很糟糕的事，我确定我很不错。律法被颁布之后，他们开始了解，就算从今以后我不再犯罪，我也无能为力为我过去的罪恶赎罪。他们开始了解自己绝望的处境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意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，不敬虔和犯罪的，不圣洁和世俗的，杀父母和杀人的，行淫和亲男色的，抢人口和说谎话的，并起假誓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。提摩太前书1:8-10。律法有其正确的目的和用法。律法的真正目的是赐下启示，给看不见他们需要神的人。那些不了解他们已经得罪神的人，欺骗了自己，而律法能够向他们显明，除非借着耶稣得着救恩，否则他们就不能进天堂。我曾在德州的休斯顿服侍，有一次，一位男士在我的聚会中站起来，并且开始对我大声咆哮。我试图和他说话，但他几乎是语无伦次，最后我只能斥责他，要他坐下来。聚会结束之后，他来到讲台前，坐在最前排。他因吸食毒品，整个人完全昏昏沉沉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几乎无法和我说话。我告诉他，神爱你，神想要改变你的生命，他能够释放你得自由，使你脱离捆绑。那位男士说，我没有任何问题，我没有受任何捆绑，我凡事顺利，一切都很好。看着那家伙，我知道事实根本不是如此，所以我说，看着我，神他自己要进去住在你里面，并且释放你得自由， 他回答说，我是神，神在天花板里，神在水泥里。他把神视为一种力量，一种概念，而非有真实的位格。他说，我没有任何罪，罪只是相对的。这位男士确实已经心里刚硬，甚至自欺到无法了解神完美标准的地步。我开始用神的爱服侍他，试图用神的良善引导他悔改，但他已经被蒙蔽到良心无法发挥功用，分不清真正的是非善恶。当我见到这情况，我开始对他使用律法，我引用神的话，一项接一项地开始向他指出他的罪。你这可怜的人渣，你以为你很好，其实你不是，你没有任何能力，你一点都不快乐。我开始揭露他里面每一件败坏的事，淫乱、贪恋、贪心和所有其他神憎恶的罪。我用神的话来削弱他，并向他显明他需要一位救主，除非神介入他的生命，否则他正朝着地狱里去。结果你猜如何？律法破除了他所有的欺骗。当律法进入，良心就回归到合意和敬谦的标准。我不在乎一个人被蒙蔽到什么程度，或他们的想法为何。即使毒品很好啊，性解放很好啊，罪只是相对的。你正确地使用律法来服侍他们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们会看见自己的罪。主会破除所有的欺骗，使他们的良心能适当地发挥功用。律法的错误使用，律法的目的是为了显出我们需要神。然而，一旦我们正确地认识到我们需要神，律法是完全无法带来我们所需要的与神的关系。这是许多人错失之处。当人们认知自己的罪之后，他们开始努力借着尽力遵守律法来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。旧约律法中充满了你不可的诫命，人们把它解释为神是在告诉我，如此做会赚得与他的关系。现在如果我真的守安息日，尊荣我的父母，不杀人，不偷窃，不起假誓，不做所有这些事情，那么我与神就会有很好的关系。不，那并不是神想要教导我们的。神不是赐下律法，使我们遵守他就能赚到进天堂，因为无人能遵守全部的律法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除了耶稣之外，没有一个人能守全律法。神不是赐下律法，使我们遵守他就能赚到进天堂。更确切地说，神赐下律法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无望。律法向我们显明我们是何等的罪恶，以致我们不再信靠自己，并寻求他的救恩。宗教传讲律法，宗教说，除非我们去教会和遵守一套特定的规条，否则神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也无法上天堂。但是若那是真的，无人能够重生，因为在我们重生之前，确实都过着不合神心意的生活。神赐下旧约律法，不是让我们遵守它就可以赚得与神的关系。律法被赐下是使我们知罪，定我们的罪，以及摧毁我们靠自己得救的任何盼望。律法像一面红旗，想象一下，有一头老公牛躺在一个牧场上，心想， 我以前对每个人都很恶劣，我不应该如此，我不应该攻击每个经过这块地的人，所以我要改变，我不要用恶劣的态度对待别人，我要爱每一个人。然后这头公牛就躺在牧场上，反刍它的食物，心想它已经改变了。但是只因它想它已经改变了，不表示它就改变了。你走了过去，那头公牛只是看着你，没有攻击你或做其他动作。可是当你拿出一面红旗，开始在它面前挥动，突然之间，那头老公牛里面的天性就被激发起来，这下它可要攻击你了。这面红旗是这头公牛变得恶劣吗？不，它全部所做的是把它的内在显明出来。如果人们被蒙骗，将他们内在负面的东西显明出来，是会有益的。若他们认为过罪恶的生活很好，就在他们面前把律法拿出来，并挥动他们。我想起一个例子，那时我知道我们和一些人的关系出了问题，杰米和我已经为此事祷告，最终在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俩都同意这问题需要被揭露出来，以便能够处理它。你知道结果发生什么事吗？有一名女士向我大发雷霆，并开始说我是魔鬼，她完全失去理智。那一天，撒旦企图杀了她，那真是一场可怕的景象。但是，让负面的东西浮现出来是好的，如此我们才能处理它。因为长久以来，他们一直活在受欺骗之中。我们的这群朋友并不了解在灵界中发生的事，但是当他们看见那女人是如此邪恶地对待我，就知道她出了问题而不是我。我们服侍他们，然后看见那群人全部都得着释放。如今我们仍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在旧约时代，神使用律法来显明我们的问题、罪，并显露我们绝望的处境。这方面在新约圣经中已向我们说明，并且我们看见，如果他必须，今日神仍然会使用律法。活在旧约律法之下是一个可怕的重担，但它是在那时代神所能提供最好的方法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喂，等一下，你认为神不能够在那时候赐下新约吗？那正是我想要说的。圣经说，耶稣是在时候满足时才为女子所生，参约加拉太书4:4。耶稣是在他能够来做全人类的救主时才被生在地上。许多预言必须被成就，并且某些事情必须发生，所以神必须以暂时性的做法借着律法来处理人类和罪的问题。不幸的，那暂时性的方法被许多人解释成神真正的做法，他们以为律法实际上就是神想要处理人类的方式，但那并非事实。从亚当和夏娃犯罪的那一刻起，到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之后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神向人类显出他的怜悯，并单单借着他的良善来且望他们悔改，始终指向那位将要来的救主。